见到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你所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是取用不尽的活水的泉源，就是你自己的话语。有很多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去自己开一个死水的池子，以致我们常常有枯干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这个聚会里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惠，然后不但是听到你的话语，也是让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开一个活水的泉源。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说，信你的人就必定有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愿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像你从前开你的使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以致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能够讲说各样属灵的奥秘，能够讲说他们以前所已经读过的许多旧有的圣经。主啊，求你同样的施恩给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实在是邪恶的时代，实在有许多的事需要我们用非常熟练的、非常有修养的真理的判别的能力来判别他们。主啊，求你就借着这个机会给我们大家能够尝到主话语的甘甜，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摆在主的手里，被主使用，成为这个时代主所用的器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今天我们讲一个下午呢，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就是圣经的历史背景。我刚才有人问起我关于这个早上我们所列出来的这个几个要点里面有一个要点没有提到，就是主来不是这个已经解经里面不能读经天国啊，不能读经天国。这个不能读经天国这个话是从马太七章来的啊，马太七章应该是从二十节开始一直到24节左右啊，24节，做的离开我去吧，所以23节到23节，啊，不能都进天国。我们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也许有很多人喜欢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说，因为那里啊有人呢、啊。这个称呼主耶稣说主啊主啊，但是耶稣说凡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么这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到底是谁呢？因为啊，如果他能够称呼主是主啊，那是被圣灵感动才能够称耶稣为主了，是不是这些人的确是一个基督徒呢？我以为这里呢是跟也是同样，你要根据上下文啊，最重要的是在上下文，因为上文呢耶稣在那里讲到我们要防备假先知，那是从上文的15节提起，要防备假先知。这假先知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外面披着羊里面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上文是在讲那些假先知怎么样，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其实里面是没有生命的，不但没有生命，简直就是一个撒旦的差事。那么然后讲这个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子啊，那就是说这是假先知，他不会切出真正的好果子来。而下面的另外一个比喻呢，是讲到这个房子建在 建造在根基上有两种的房子，一种房子建造在沙土上，一种房子呢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么按这个房子来说，那上面都是一样的，但是根基那一部分不一样啊，根基那部分不一样，因为根基那部分是隐藏的，房子是看得见的啊，房子是在这个根基上面，这看得见的部分都是房子，但是看不见的房子的部分呢是完全不同的材料，所以那也是一种虚假了，等于一种虚假啊。看得见那个部分呢有跟外表一样，看不见的部分就确实不同，所以因为这个上下文是这样，这里而这个本文呢在这个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中间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虽然那些人说我曾经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样传道这样那样，但是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句话是非常的强调的一句话。主耶稣不会对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也没有一个例子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看作是作恶的人。恶人就是忘记外邦人的人，恶人呢在圣经里面那个讲法实际上是指一个不幸灭亡的人，所以在这里说这些人是假先知就比较更自然更合乎上下文的意思啊，因为假先知也能够啊行异能，也能够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耶稣这个话实在是提醒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要真正诚实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这个题目，也许大家不会很觉得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跟我们解释圣经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呢，可以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太过否定这个历史背景的这个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也是目的动机也是好的，是为着忠于圣经，圣经是超时代的，所以不能够用历史上的习惯或者是特殊的背景拿来作为解释圣经的根据，这样就变成这个圣经呢受了当时的时代的这个影响啊，受了这个时代背景的影响，那圣经是超时代的嘛。另外一种人呢是过分的看重历史的背景，好像没任何的一段圣经的解释啊是必须要可以说不是必须，是好像是完全全靠这个所了解的历史背景来解释。那么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有一点偏激，都是有一点偏激。首先就是说，如果我们否定，如果圣经有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否定这一件事，那是并不是忠实于圣经。因为圣经如果的确有历史背景的话，我们不能够为着我们呢很爱护这个圣经，我们呢希望它是超时代性的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硬硬地说它没有这个不受当时的这种风俗习惯或者时代背景的影响，我不能够这样说，因为如果它实在有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它有圣经的超时代性呢，它的超时代性不会受有这个历史背景或者有当时的这种风俗习惯的影响，使它变成不超时代性，因为圣经的所以会超时代性呢，是按原则按真理的原则超时代，不是按细则超时代，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个有一些题外话我在这里提，按原则超时代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圣经啊，如果圣经是一个它既然是一个超时代的这 一本书啊，它必定是按大原则，而不是按细则。这个细则是拿来具体实行的，这个原则呢是拿来给人家定出一些细则来遵循的。比方教会呢，每个教会呢，有的时候呢，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我们这个话里，有的人呢不大喜欢，就是教会有些规矩，这规矩是人的，这个圣经里面也曾经反对这个人的遗传呢，是吧？这个辩论遗传的道理，这个马太十五章的耶稣跟门徒辩论法利赛人的遗传。那么遗传呢，其实呢，就是一种人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开头啊一定是好，如果不好不会变成传统了，它开头的时候一定是一件这个做法很好，好，那么很好嘛，大家都学了以后啊，日子久了就变成传统了，变成传统的时候它可能就出毛病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遗传或者是教会有规矩呢？我们今天教会有的教会也是有规矩的，有所谓拜老了啊，有每个教会的自己的这个章程呢。因为圣经是记大原则的，这个大原则就是我们如果留心读圣经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施行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像太广泛了啊，怎么施行啊，不够具体啊，不够具体。怎么才能够使它变成具体的？那就是规矩本身使它变成具体。你们说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要服从权柄，大家应该呢服从真理，依从神的仆人的引导。这个怎么服从法呢？这话是很大的话，但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来呢？那个规矩就跑出来。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也有这一类的类似规矩的话，不过他没有写那个内容出来，好像，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人说，如果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不按规矩而行的这样的人呢，有你依赖他；这样这个不做工的人呢，吃闲饭的人，这些人呢不可以不做工，不可以吃饭。那么他因为治理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比较能够实行的细则，不只是大原则。大原则错了固然是不对，但是在大原则以外，你需要细则才能够很具体的事情。可是这个细则这个东西呢，它每一个教会可能不一样每个教会的情形呢不一定一样。你把这个细则死守了这个细则变成了有一个权威比这个圣经原来的权威还更大，就变成这个细则代替的原则，所以他就出了毛病这个细则就出毛病。但是呢，不是说这个规矩绝对没有用，它有用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它都是属于除了圣经的真理原则以外，人按照这个教会当时每一个教会个别的特殊的需要所定出的一种办法，一种大家处理这个的办法，维持这个秩序的办法，这个推展这个圣公的办法，那么这些办法就是所谓的规矩。那么圣经是超时代的，它是有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就是说它每一个时代它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说就是历史的各种习惯风俗的影响习惯风俗呢，有些呢是与道德信仰有关系，有些是跟道德信仰没有关系圣经很严厉责备犹太以色列人呢，他们随何般迁移就随从何般的风俗，那个风俗主要的因为什么呢？是拜偶像的风俗 跟信仰有关系，跟道德有关系。如果说有人呢，我们这里的风俗是这样的，随便呢，男人要娶几个妻子也可以啊，女人要嫁几个丈夫也可以呢，那是不能够，因为你这个风俗违反正经，啊，这个风俗啊，如果是不违反真理，也不违反道德，圣经接纳的，接纳，啊，犹太人有一些风俗，那亚伯拉罕，他这个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呢，去到他的本族，替他啊娶一个媳妇回来，是吧？替以撒找个妻子，他要他呢把手啊放在个大腿底下起誓，这个古古怪怪啊，就起誓就起誓，我们起誓举手了，他要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起誓，然后去呢回去啊哈兰那里呢。替他的这个啊儿子啊找个媳妇回来，那你说这是风俗不是风俗？啊，他是当时的风俗，啊，的确是这样。等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创世纪的话，那后来这个我们提过罗德的提过这个罗德是，但是在这个创世纪再往下的话，有这个犹大的事情。犹大不是从这个他玛寺得到一个儿子，后来成为基督的先祖啊。这他玛寺本来是他的媳妇啊，他玛寺本来是他媳妇。那我们说过了，就是犹太人呢，他们是这样的，这个哥哥没有儿子啊，这个弟弟要替哥哥生一个儿子，但是这个他玛寺呢，他就本来是那个叫犹大的大媳妇，啊，大媳妇，这儿子死了，那么他就把这个老二给他啊，他老二也死了，这个犹大怕起来，那这个媳妇，我的儿子给你都死了，那怎么办？所以不给他了啊，不给他。后来，所以他玛寺后来不是变成去啊去。假装作是一个妓女这样，那么结果那个犹大跟他发生了关系，就生了这个一个儿子出来。我们这里不讲这个故事了，这说明那这个兄弟啊娶这个没有这个儿子的嫂嫂替哥哥生子，这个起码是当时认为是对的好的风俗。啊，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啊，所以这圣经实在明明是有一些的风俗习惯，就是新约的话也是有，啊，新约我们看见这个，有玛利亚用香膏告耶稣，除了玛利亚以外，应该还有一个妇人也是用香膏告耶稣的脚，啊，那么像这种情形，如果今天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觉得是，很不顺眼。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这个我们不能够接受这种事。那显然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根本就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人呢用这种例子来攻击耶稣，是吧？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绝不能接受这种习惯，那是一个习惯。所以圣经我们不能够说它没有风俗习惯。所谓时代背景，就是说一种做法，这个做法成了传统，不但成了传统，而且普遍的传统，那就是风俗啊，那就是会啊，这个风俗呢就变成这个当时的一种背景了。那圣经有时代背景，可是我们不能够说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完全要依靠历史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明白。如果这样的变成我们读圣经的，必须先去考究历史啊，历史的资料考据的正确，你才能够明白圣经啊。你如果不会考究历史，那根本你就不能读圣经了啊，变成这样啊。但是不是，因为圣经是给所有人的，不是专门给那些考古专家读的，是不是？当然我们能够，我们一定要承认，就是考古的资料啊，给圣经很多帮助啊，很多的证明神的话的确实可靠。比方有人呢，这个怀疑《创世纪》第四章啊， 讲到该隐的后代会有很多铜铁啊，做铜做铁的这种祖师啊，但是那个时候算起来的，他们认为呢，那个时候时间呢，不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会做铜做铁，但是这个最近的这种考古资料呢，就证明了人很早就会做铜器，很早，差不多5000年前就会做铜器，因为有一些发掘出来的那种铜器啊，是被判定认为是差不多5000年以前啊。那么好像呢，大家知道的早期的时候，人家认为这个摩西五经呢都不是摩西写的，因为摩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文字。其实现在的这考古资料早就说，不但是摩西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文字，不但有文字，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差不多学校这种的设立。因为什么呢？他们找到的一些砖呢，一种泥砖，他用那种雕刻的这种字体啊，他这个泥砖呢很奇怪的，这个一个地方呢，一排一排一排的泥砖啊，是向着好像这个你们向着我这个方向啊这样子摆，然后这个啊相对的一面好像我这边向着你们的这个泥砖呢，有两块是特别大的，完全一样的，这个跟这个小的是完全一样的啊，就好像是现在黑板我写一个字，那么你们倒写就好像这样的啊，所以他这个发现就证明了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差不多有学校了啊，有老师叫您写字了，差不多是这样啊，所以就完全推翻了那些怀疑圣经的。我们承认这个考古的这个价值，特别是最近我们知道前这个所谓这个死海的古卷啊，对这个发现圣经的正确性也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说没有考古的资料，我们就不能明白圣经的话，那就糟糕。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这个到这个程度啊，那变成了只有考古家才能读圣经啊，变成这样的人才能明白圣经，不是，有这个历史的背景，有正确的历史考据，能够帮助我们更精细的啊，或者甚至更有趣的、更深入的了解圣经所描写的，或者是圣经当时的环境所叙述的。但是不是说没有这个就不能明白，因为原则上圣经是为所有人写，所以我们有历史考据固然能明白，没有历史考据，从前的人那岂不是变成都不明白圣经？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分的这个啊，过分的强调这个历史考据的这个地位，而应该承认圣经有历史背景。圣经如果有历史考据，能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我们能够明白的更多。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同样有办法能够明白圣经，因为圣经有很多记载，是它的圣经的本身、它的上下文、它的一贯性所给我们了解。比方说，五经我们说呢，常常是讲预表，我们已经说过，许多预表讲耶稣基督，啊，这个亚当预表耶稣基督，以撒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预表耶稣基督，有很多的预表都预表耶稣基督。那么预表是一种叫人明白耶稣基督他要来和他所要成功的救法的一种方法。那么除了预表呢，也有预言啊，有预言。你这个预言啊，等有预言，先知呢预先就除了这种象征式的、有模型式的这种方法来表明那个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功的救恩以外，还有很多先知 明白的说明这一位耶稣基督要怎么来，甚至连以诺都说预言了，啊，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不见以诺说预言了，但是以犹大书告诉我们，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啊，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那个时候呢，他要审判那一些干说干壁话的人，所以借着预言，又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和他怎么来，他怎么，怎么呢？荣耀的第二次降临，啊，除了预言呢，又有这个历史，这个历史呢，圣经的历史呢，很有次序的说明这位弥赛亚是怎么样按照历史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实现，后来他降生，所以他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可以追溯上去神最初的计划和到这个计划实现有根有据。除了历史啊，还有呢书信啊，四福音呢，四福音也是历史，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么好了，旧约历史是说他要来，四福音就来了，哪些人来了，这个人是做事这样做法啊，这样的这个行动，然后有书信解释讲解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成功的救恩的意义，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啊，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完成基督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所以书信就讲解基督所成功的救恩啊。好，那么你就看见这里有很多很多重叠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到书信以后使徒行传呢也是呢，有这些使徒啊在那里传说，实际的照着耶稣所成功的四福音所成功的事实来传扬基督的福音，那个历史的记载。所以那这个圣经的主题呢，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有预表，有预言，有历史，有四福音的事实，有这个啊使徒行传的历史的事实，他怎么样的传扬这个耶稣基督，有这个书信各方面不同的讲解这位耶稣他所成功的意义，以及最后这个启示呢讲解这个啊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最圆满的结局。你看他是用很多不同的方面的重复讲一个题目，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错误啊，产生错误的机会很少啊。你按理的没有人的时候是不会了解，因为他很多方面，所以不是说没有历史的背景就不能够明白圣经。那么在这里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呢，除了历史上的考据以外，有一样更可靠的考据是圣经自己的考据。圣经本身呢已经是一个可靠的历史考据，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圣经的历史背景啊，不是单单凭圣经以外，实在说圣经以外的历史背景呢不觉得可靠的，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有的经过科学的考据，但是不是绝对的圆满，因为它不是超自然的启示，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圣经是属于神超自然的启示，它这个历史是经过挑选的，这个人间的历史呢不会。你比方说啊，现在写一个传记，写一个人传记，这个人还活着还没死啊，就请你写他的传记，写出来以后啊这个人还活着，你还可以当面问他，你写出来的那一个传记还是不完全，你信不信啊？还是不完全，因为你不能够每一样都写，所以你就要选到底他就是他，你就是你，所以他告诉你的你还不一定能够完全抓到他的重点啊。那么假如这个人是死了，有的人的爸爸死了，但是儿子很孝顺呢， 那怎么样呢？怎么孝顺呢？请一个人替爸爸写一个传记啊，我们写一个传记，然后大家派了啊，大家派啊。好，这个所写的就可能呢、啊、离开那个事实，并不完全，就是很现在的人，不是说很古老的人，嗯啊。因为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个是非啊，那个过程的真相啊，就隔一年两年的人呢，都已经是不一定摸得到啊。就是当时的人还要很深入的才清楚，是不是这样？那么假如他是过一百年，假如他是过一千年，啊，假如他又不是完全的，只是一个片段，只是个很零碎的资料，那个可靠性变成是，啊。变成是这个范围很大了，这个范围很大，所以除了圣经超自然的启示的这个挑选的这个历史考据以外，啊，这个普通的历史考据有它的价值，可是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标准来解释圣经。如果这样呢，圣经要靠它做标准。还有啊，这个历史考据呢，常常有的时候啊。有很多出入，因为这个考据这个个人呢、啊、所得到的这种片段的材料可能不一样，那我采用这一方面，我把另外一方面呢放轻，我就可以啊歪去他的这个重点啊，甚至就像我们发现的死海古卷。可以有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意见来左右这个圣经的解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可以，我介绍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从圣经本身找到历史背景。我在那本书上我举过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孩子啊在香港写一封信来啊，他是写信给他的他的兄弟还是姊妹这样啊，他说呢这个父亲生病，他说这个家里这个有只狗啊死了，他说他的花园呢那个花王已经辞职了啊，那么这个他的弟弟又我妹妹现在呢就是我已经回来了。他写这么一封信的时候，这封信所得到的资料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呢、啊、家里大概很有钱，因为有花园，还有一个啊花王替他要看这个花园啊。第二呢，这个人呢一定是有几个兄弟姊妹啊，不止一个，除了他还有一个写信来的，还有弟弟妹妹啊。那么这些是从这个信里面所得到的资料，而这个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为什么？这个信里面自己表明啊，假如我们看圣经，圣经本身可以给我们看见那个资料，就是所反映出来那个资料，那就是第一手资料。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比方希伯来书呢也是很多背景的一本书。我们看看希伯来书，我们一翻开第一章，这头一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啊。那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这个接受希伯来书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列祖啊，他们跟旧约的列祖有什么关系啊？神即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这个我们呢，就表明这个受书的人呢、啊、他们呢、啊、 跟旧约的那些列祖有是列祖的子孙啊，他有这个列祖和子孙的关系，特别是多次多番小谕列祖，叫做众先知，多次多番小谕列祖，这个众先知已经说明了是旧约的历史啊，旧约的犹太人神借着众先知来小谕他们的列祖。圣经里面用列祖的时候指什么？列祖的这个用法常常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是他们的列祖。当然可以广义指雅各以后啊，可是通常都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以这些受书人呢，他们是什么人呢？是列祖的后代啊。你再看第二章第一节，或者我们可以啊，从这个这种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么这些受书人是听见道理的没有？听见的啊，可能也听得很多了，有可能呢失去他们所听的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个是指的旧约啊。我们若负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这些人呢，是是福，有负了这么大救恩的危险，所以才会警告他了，是不是这样啊？而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否是使徒时代比较晚一辈的人？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救恩呢，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里有没有一个层次啊？起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又给我们证实了，向我们说。所以我这个受书的人呢，是不是下一辈的这个听到的人啊？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人啊。然后就讲到啊，这个神按他自己的旨意啊百般的启示等等证实。你再看往下去看的时候呢，就我们别忘看第五章五章十四节我们看十二节好了，十二节到十四节，但是十四节先看十二节，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啊，还得有人呢、啊、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啊？听到听很多，本来应该做师傅，但是呢不但不能做师傅啊，还要人家开补习班啊，把神的这个圣言的道理啊是另教导你们，就是不长进，不大长进这些人啊。那么下面这个十四节就说他们不啊，其实就说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啊，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个第六章一开始说，所以啊，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竭力完竭力进到完全地步。那意思就这些人还在基督道理开端，还没有离开，这是受书人接受这个希伯来书的人。所以你如果查这个圣经的背景的话啊，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从圣经本身看到这个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呢，是圣经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考察查出来的。那一个历史背景呢，比较那个别人考据所得的，当然是不同的意义啊。你如果考古专家去把一东西挖出来啊，但是那个有它的这种价值存在。可是呢，你可以从圣经本身你自己查考而得到一个啊这一卷书的历史背景，从这个历史背景里面，然后你来了解圣经呢，你就有一个很可靠的资料，而是你自己啊查过的是圣经本身所反映的。 那么历史的背景对我们读圣经有什么重要性呢？或者说就是在这个应用上有什么重要的应用？我这里呢，在我们看看这里有没有例子啊？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哈。有一节圣经呢，很多人用在北美洲比较相当的有关系的，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了亚当以后，夏娃以后，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末了那两节，就是24节第二章。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这节圣经呢，在北美洲的人呢，他的领会啊，就认为呢，这个年轻的夫妇一定应该离开他的父母啊。我自己亲自听到一个做儿子的对他的母亲说，他说我没有责任养你啊，现在是我的时代啊，我要管我的儿子啊，你从前生我，你不是想要生我，你是生下来的啊，所以你要管，你养我是应该的，我现在没有责任管养你哦，你想办法你自己解决你的问题，是这样讲的啊。他因为什么？他说我已经成立家室，我自己结婚了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不是跟你啊。当然我大概我们中间大概没有这样的，可是这个观念你也看见这个人误解圣经的这个程度。如果从历史背景来看，你就发现这个解释是错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重点是离开父母的扶持，他自己成家立室，而并不一定是离开这个父母，不一定，更不是解除这个好像是对父母的责任，更加不是。因为从前的家庭呢跟现在家庭不一样，从前的现在家庭一层楼就是一个家庭了啊，但是从前是农业时代的时候啊，一个地上呢可以有很多个房子的，是不是？这个离开家的那个意思不是离开那个房子的意思啊，从前的家和现在的家不一样。亚伯拉罕这个跟以撒，这个亚伯拉罕呢离开乌尔的时候一直带着他的爸爸塔拉，后来到塔拉实在是拖累他走这个树林的路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才自己进迦南，要不然亚伯拉罕不会停在哈兰，甚至他把罗德都带走。这个挪亚一家呢，圣经说他是一家八口啊，那么一家八口就是说他有三个儿子啊，一家八口不就是三个儿子是结婚的啊，圣经有很多次提到挪亚是提到他一家八口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有特别意思，因为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呢有点男女关系有点糊涂啊，但是挪亚做的见证是什么呢？一家八口啊，不但他的儿子夫妻的关系都很清楚，一夫一妻，而他们是一个家，一直到后来这个家庭的分散呢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因为这个家庭人口增加，家庭人口膨胀，家庭的事业职业或者是这种关系以至于离开，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这里的意思，不是跟这个这里所讲的没有冲突啊，一个人家庭的人口正膨胀或者这个
事业的发展当然会离开了啊。可是不是这个意思，一直到新约或者是旧约的圣经，你看见很强的这个价值观念，圣经很强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个很强的价值观念，那可见这句话的应用不是那方面的应用。一直到这个保罗在提摩太书啊第五章，我们看一看这一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应该四节啊，来，四节往下，那他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找到吗？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四节。如果寡妇有儿女，这里当然不是讲这个家庭的问题，但是他这里显示出儿女有责任照顾他的父母，甚至于祖父祖母，因为有儿子孙子啊，带孙子，就叫他自己家中学着行孝，可见是在家中，是吧？而且这些人是有能力照顾他的家庭的，所以才会要保罗这样的吩咐，免得累着教会。他那个含义下文是说这个。所以你从圣经的历史背景来领会那些圣经呢，那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它的重点是说现在开始这个人跟妻子的关系比跟父母的关系更密切了，现在是离开父母的扶持了，这一点这是实在的。因为人夫妻一结合以后，这个夫妻的关系就取代了父子啊父或者母女的关系，这个夫妻关系比父子更亲。另外有一节圣经也是大家常常提到，哥林多这个保罗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九章前书九章九章二十二节，像软弱的人呢，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呢，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得些人，总要救些人。那么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人，像为要得做软弱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有人就根据这节圣经了，所以他就认为我们应该接纳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人，他们的不同的习惯，这个话对，但是这个话不能够把信仰和道德都不管。我们说过不能把信仰跟道德都撇开，就这么样说因为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应该进到世人一样跟他们一样甚至于到今天还有基督徒说，如果我不打麻将，我哪里能够带领这些人信耶稣因为我都没有朋友真的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你这个基督徒，你就跟他在麻将桌子上能够带他信耶稣，这奇怪。桌子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呢所以你如果他喜欢跳舞，我们陪他去你要不然你怎么得到他做朋友这个实在有人呢，差不多往这方面去。如果这是这个意思的话，这个福音根本没有影响这个世界文化的力量。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女孩子缠脚如果福音来到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呢，到今天你们还缠脚，是吧？这个福音到地方会改变这个文化，就因为 他不是像什么做什么，他有一个界限的，这个界限就信仰道德是这个，这也是一个界限啊。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历史背景的话，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并不是照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做。因为像哥林多人，保罗做哥林多人吗？哥林多人犯淫乱结党，许多肉体的事啊，又放纵私欲，有很多问题。哥林多人，保罗不像哥林多人做哥林多人，那只是保罗向哥林多人做了哥林多人，在哥林多人中间能够显出见证的人。那哥林多人是什么呢？他这个心眼很坏，整天以为保罗啊，你这个来啊，来传福音，为什么钱也不要？到底有什么主意啊？所以就有个坏心眼，整天以为保罗用什么心计牢笼他们。这是保罗在后书讲的。所以为这个缘故，保罗在哥林多不收他的钱啊，一个钱都不要。有马其顿的教会给保罗，保罗收，但是哥林多给他不要，那么像哥林多人做哥林多人，就这个意思啊。他意思是你这个钱看得很重的，我不要你的钱，就这个就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啊。那么假如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是要在这个形式上、生活方式上要像什么人的话，这个领会完全错。你根据历史的背景，保罗并不是这样做人啊。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是不是要顺从犹太人那种很热心守律法、主张割礼？不，如果保罗顺着他们呢，他不必受犹太人的逼迫。你知道保罗所到的地方主要受的逼迫是犹太人给他的，讨厌，就是讨厌保罗传的福音啊。如果保罗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女人传福音的吗？啊，他先做女人，然后传完福音再做男人啊。他像有钱佬就冲阔佬啊，像穷人就装穷，是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所以那你看这个历史，所谓历史的背景来了解圣经，是应该体会到这个里面的事实。保罗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还有一节圣经呢，我们举完这个例子，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问题。罗马书，或者我看另外一节啊，这个罗马书这一节呢，我想也很普通。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读过的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我一起读。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会了他们，其中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应验。那假如我们注意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呢，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护会了他们，已经保守了他们。那这个时候啊，耶稣还没有到克西马利亚，还没有被捕，门徒还没逃跑，是吧？犹大也还没有卖耶稣，虽然已经准备卖了，还没带人来。彼得还没有三次不认耶稣，是不是？啊，彼得还没有三次不认耶稣。好，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说，除了那个灭亡之子犹大。啊，虽然他还没有带兵来，但是他是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那你如果彼得否三次发誓不认耶稣，发誓完了他不会改怎么办呢？啊，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保守了他们，护会了他们。但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呢，彼得这个啊，彼得还没有三次不认耶稣，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呢注意到这个历史的背景来领会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圣经有更深入或者是更特殊的了解。可见耶稣讲这个话不是根据彼得本身他是否走这条路走到完，然后他可以灭亡或者不灭亡，不是。否则的话，人家彼得还没完嘛。有的人说你得救到要死以前，如果你没有犯罪就得救了啊，那不如要死以前信耶稣，省得这么麻烦啊。那彼得这个时候没有到人生的终点嘛，啊，他如果否认耶稣完了他不会改，那怎么办啊？他不会出去过呢。但是耶稣说除了那个灭亡之主，没有一个灭亡，没有一个都得救啊，除了犹大以外都得救，就是说。但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跑光了，剩下约翰一个，是因为大祭司跟他有亲戚啊，到十字架底下的都是女孩子啊。我们这些弟兄实在是有点惭愧，不要以为弟兄很厉害。十字架底下的都是姊妹啊，如果弟兄会怕死，姊妹也会怕死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了神是这个，有的时候所以要了解历史的背景，有的时候就使得我们对圣经的体会更深切的多，更深切的多。像这些地方啊，就是一种例子。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好像昨天有人问这个协助圣灵的问题啊。昨天我讲这个协助圣灵的问题有我就是稍微提一提啊。马太十二章是讲这个协助圣灵，我这里补充一点，十二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对不起，十二章三十一节，三十一其实一直读下去都对的啊，读到三十七都可以。我们注意三十一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和亵渎的话和一切亵渎的话，也等于这样，上面那个一切管下面那个那一句亵渎的话在内，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就是说这个亵渎圣灵呢，不只是话语上的过失啊，有些人脾气发起来了，上帝也骂，耶稣也骂，乱骂了啊。我不鼓励你骂，这样乱骂耶稣，这个是，但是这个属于话语上，你知道越拿发脾气也发得差不多要骂上帝了，是不是啊？越拿那个脾气也不小啊啊！我就是什么啊，他就说到死也是对的啊，他这个这个坚持越拿这个脾气也不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越拿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不算是，圣经没有算他是发脾气，算他是亵渎圣灵。他被日头部暴晒，然后他就发怒，神就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这个胡闹啊，这个是跟上帝居然敢这样顶嘴。但是那么既然你说一切的话都可得赦免，可见这个亵渎圣灵不只是偶然话语上的一种错事而已，根本还比这个话语还更严重，是经常消灭圣灵抗拒圣灵的人才会变成是亵渎圣灵啊！这个亵渎圣灵不只是话语，是一个根本拒绝圣灵的态度，因为你是一个拒绝圣灵的态度，你怎么能够得到圣灵感动叫你得赦免呢？所以下文呢，耶稣就说了，你们以为树好啊，三十三节，果子也好，树坏的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也，你们既是恶人，刚才我们说圣经不会把信徒说到恶人的， 那这种人就叫恶人。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那这些亵渎圣灵的人是谁？没有生命啊，外邦人根本没有生命，他懂得道理，他不是不懂道理啊，他圣经也明白很多，因为法利赛人呢中间有很多很明白圣经律法啊，但是圣经耶稣明说他们是恶人，是毒蛇的种类，你们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个亵渎圣灵的人不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在道理上有认识，但是呢却没有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外邦人啊。我以为就是说我们不敢这么快断定这样的人他就是否一定是那样的人，因为他是否一种话语上措施，还是他故意抵挡，我们就不敢说啊。圣经对于一种人呢，他就没有提到他的比方对被盗的人呢，或者是假师傅假先知这些人呢啊，就所谓被盗就是明明知道这个救恩而不接受的，对假师傅假先知啊，假师傅假先知这些人，就是只是提到他们的结局的悲惨，而没有提到他们的悔改，没有。
在提摩太后书啊，
前
面第一章，保罗不是讲吗？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五万人啊。很好，这可以解回答这个问题。对 ，good。这个提摩太前书，保罗自己承认他是亵渎神，因为他没有信主以前做的。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根本拒绝神的态度。在这个马太福音就很明显的这个上下文。所以有的问题如果留心上下文就自然解决了已经。还有人有问题吗？就是说这种这么残忍的事情是不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哈？这个诗篇呢，因为这个诗类有一点特别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诗类它所要描写的其实是借助当时的战争的残暴来描写一种属灵的敌人，我们对一种属灵敌人的态度。这个还有诗人他还是在这个律法底下受教导，律法时代受教导，这个律法的教导的基本呢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那么所以呢他是恨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这个律法底下的教导是这样的。所以这诗人他所写的诗有的时候就是发表他心里面的真正的当时的心情啊，他正当时恨他的仇敌，所以他就写出他恨仇敌的话啊。可是他写出来的这些话有的时候会有属灵的意义，是指我们应该怎么样对我们属灵的仇敌这个应用。那么按历史的事实来说呢，这些人是在这个律法底下受教，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觉得应该把敌人打倒的 这个观念，而他们把这个观念就发表在这个世上。
是
发表他个人内心实在的情形，而不代表那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学习的模范。特别的意思。有没有特别的意思？我不敢说这个他那个时候的降生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意思，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耶稣的降生有一个神所特定的时候啊，所以这一类的话呢，在圣经里面是有，比方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先看这个23节到25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因信得救的理，这个理，这句话，都是旁边有点的，不一定是理，可以是时候啊，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啊。所以这里强烈的暗示，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有神特定的时候。然后第四章，翻过来，第四章呢就讲这个，本来是讲个比喻，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啊，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可见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有他神所特定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满足了，他就降生，这个时候的满足呢，可能也是有跟神的这个整个历史的计划和准备耶稣的降生的过程，可能有这个关系啊，在神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人的要到这个人出现，然后耶稣基督才能够降生，因为按神的旨意，很显然。这个童女玛利亚是被拣选作为让耶稣可以道成肉身的一个身体，那么当然就有神的一定的时候和时间啊。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有选他所特别用的人。我不晓得这点有没有补充。
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个历代他们背景的历史，两种不同的年龄来算，这两种不同的年
龄
最大的差别
和
经历
有没有？你说历代旧约的历史，我不敢这个批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代的差别的这个看法，因为这个比较专门一点。不过这个列王，旧约的历史的年代，列王的年代的话，他因为有一个，我不晓得你所问的是不是这个，因为有好些的列王在位，他的这个在位的时间的计算法可能有不同。比方有的皇帝，他其实还没有死，但是他儿子已经在位，这个乌西亚王是一个算是个好王了。 他因为长大麻风了，他不是擅自进圣殿烧香吗？就是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当然不能做王了，所以他儿子乐坛呢，就在他还没有死以前，他已经在位了。那么这样的在位呢，那么到算这个年代的时候，乌西亚王的是做王52年，可是算乐坛的时候，他做王多少年呢？就变成这个有交叠的地方了，因为他父亲没有死，他儿子又做王，这种情形不止一个，这种情形不止一个，所以这个算这个年代的时候就很难呢，就把它搞得清楚，因为这个除非每一个王的这个考古资料都找出来了，不然的话就很难找得完满，因为他不止一个王啊。这种资料这方面，算的有时候算法不一样，有几个，但是有几个可能几个主要的，算主要的日子可能是相同，比方也一些人被掳，头一次被掳的时间，可能只差一两年，那个不要紧，回国的时间也是相差一两年，这个都不要紧。那么这个主要的时间相同呢，好像以色列人亡国、犹大人亡国，这个时间相差的不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王跟王中间的年代的差别就变成不是很重要。我曾经编过一个列王和先知对照表了，我就不把这个世界的历史的那个时间放进去，只是把这个王朝放进去，因为目的我们只是记这个王朝的年代啊，这个世界的这个考据的资料还在变中间啊，还在变中间。有没有问题？
我是讲一个事实。我在我爸爸死的时候，我爸对。我在现在我们以前是讲考古，现在是说是陪你，他在陪你，我一直看到我爸爸过来。在地上，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然后他急急忙忙就回家了。好像有几次了。
我们不敢批评这一类的事，但是圣经这倒是有一个这么样的讲类似的讲法，因为这个牛吹鼓啊，从楼上跌下来的时候，保罗就说过一句话，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是吧？是这样，差不多这个话，这个话好像隐约有一点那个含义啊，有那个含义，因为有一些。我听过有一些是医学家了还是什么，说到那些人快要死的时候，说说他们的这种情形，我不敢这个批评他说是与不啊，但是很可能一个人就，但是肯定的这个人是有灵魂啊，那么这种经验，这个灵魂是一个，我们所讲的灵魂实际上是另一个属灵的生命，或者说。这个属灵的生命。好，有没有别的问题？好，我们啊。
我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的龙头是不是批评哥林多的地方的背景呢？
我个人是相信，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有关系。如果是这样，我想有一些的事情啊，圣经允许我们有自己相信的自由，比方这个罗马书14章提到吃物的问题，啊，吃东西的问题，他哪里就提给我们一个原则，那个整个14章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凡是不是出于信的，就是罪，那就是说个人呢， 对于事物，有人看这日是，有人看日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那么对于事物也是一样，他用这个相同的原理比起来，啊，那个事物其实上当时指那个是肉，当时的肉都是敬偶像的，只是那个背景。所以，那个吃肉的问题呢，就变成跟道德没有关系。它不是一种道德，不是犯奸淫，不是杀人，不是偷东西，啊，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不是那个基本信仰问题。是关乎仪式的问题，这个礼，守这个仪式礼戒的问题。像这一类啊，我们没有法子勉强别人的良心像我，是吧？我看天天一样，但是你看礼拜天特别要紧，我有什么办法像你说是礼拜天不要紧啊？所以这个，因为每一个人的良心啊，他只能够照着他的良心来活在神面前，而神悦纳他的，神不根据他的知识，是根据他的敬虔的心。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态度。所以对于道德跟信仰基本信仰无关的事，甚至是容纳我们有那个自由来做我们自己选择，让我们良心来做啊。所以比方说，我相信这个哥林多前书实际上就是妇女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但是你认为这是今天要遵守，那你遵守是为神的话，我为你感谢主啊。你遵守是莫名其妙的，那当然就是啊没有意思了，是吧？所以这一类的事啊，就是还有一个态度，我们不用这一类的事，这一种属于外表形式的事作为我们的夸口，这很重要。作为我们夸口那个东西啊，比你不蒙头或者蒙头更坏得多，因为那个东西是肉体，呵呵啊，那个蒙头不蒙头不过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原则上，我想就是，这样的自首。
四章。
是指摩西这个，神要杀他的儿子，摩西的儿子是吧？耶和华想杀摩西的儿子。那个事情本身的记载不够清楚，可能是因为他下面有一句话，就是讲到神要杀他的时候啊，这个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呢，赶紧就替他儿子割下一块羊皮，然后呢，神就放过他了。那么那个是解释那一段圣经的最主要的根据，那就是说，可见一定跟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有关系，是不是这样？有啊。哦，有这
套。
念
的好像是在前面的。
Yeah. 我有另外一本书叫《圣经问题解答》，哎，解过这个问题。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我们亲爱的主，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读主的话。我们求主保守在我们心灵里面，不断保守，也增加我们所领受的，使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比较从人所领受的更丰富，并且我们能够扩大你祝福的范围，以致我们常常思想的时候，我们自己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更知道怎么样的行。主，你做我们的帮助和恩惠，我们随时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祷告。